总会会长的教训，约瑟·斯密。导言：
总会会长团与十二使徒定额组推行一系列总会会长的教训，来加强教友对此复兴福音的认识，并经由研读近代总会会长的教训而与主更加接近。本教会将陆续推出本系列丛书，裨益各位在家中建立福音书库。本系列丛书是供个人研读及定额组与班级教导之用。本书的主题是约瑟·斯密先知的教训，神召唤他在这后期时代开启圆满时代的福音期，从1820年春的异象中看到天父和神子，到1844年六月殉教为止，他建立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并将圆满的福音带到世上，永远不会再被取走。
个人研读，
各位在研读约瑟·斯密先知的教训时，要寻求圣灵的启示，记住尼腓的应许：凡努力寻找的必找到，神的奥秘必借着圣灵的力量向他们显明。尼腓一书第十章第十九节。研读前先祈祷，阅读时继续在心中祈祷思量。每章结尾都有一些问题和参考经文，能帮助你了解和应用约瑟·斯密的教导。在阅读各章内容之前，不妨先浏览这些问题和参考经文，亦请思考以下建议：找出关键字词，遇到不懂的词汇，请查字典或其他资料，以求更了解其意义。在页缘做笔记，以帮助你记得该词汇的意思。思考约瑟·斯密的教导所蕴含的意义，不妨把教导特定福音原则或令你感动的词句标示出来，也可将心得和感想写在页缘。回想你所经历过并且与先知的教导有关的个人经验，仔细思考约瑟·斯密的教导如何适用于你，思考这些教导和你遇到的疑虑及问题有何关联，然后根据所学到的决定要采取哪些行动。
运用本书来教导，
可在家里或教会使用此书来教导，以下建议将有助于你。
把重点放在约瑟·斯密的话语和经文上。
主吩咐我们，除了先知们和使徒们所写的，以及他们透过信心的祈祷蒙保惠师教导的以外，不要说别的事。教义和圣约第五十二篇第九节。他也声明，本教会的长老、祭司和教师要教导我在圣经和摩尔门经里的福音原则。摩尔门经中有圆满的福音。教义和圣约第四十二篇第十二节。你的工作是帮助他人了解约瑟·斯密先知的教导和经文。请勿把这本书搁着不用，或用其他资料来准备课程。每堂课都要挪出相当的时间来阅读本书中约瑟·斯密的教导，并讨论其意义及应用的方法。鼓励班员携带这本书到教会，这样他们就更能准备好参与班级讨论。
寻求圣灵的指引，
只要祈祷寻求协助，认真准备课程，圣灵就会指引你准备的方向。他会帮助你强调每一章中能够鼓励他人了解及应用福音的部分。教课的时候，在心中祈求神让你说的话和班级的讨论都能有圣灵的力量。尼腓说，人借着圣灵的力量讲话时， 圣灵的力量就将他的话带到人类儿女心上。尼腓二书第33章第一节，意见教义和圣约第50篇第13至22节。
准备授课。
本书各章是为了帮助你准备授课而编排的，每章都有约瑟斯密的生平部分，提供有关约瑟斯密生平和早期教会历史的资料，可用来介绍及教导课程。约瑟斯密的教训部分又划分成几个子题，各有标题来摘要该章重点，这些标题亦可当作授课的大纲。最后，研读与教导的建议部分提供了与该章教训相关的问题及经文。以下各点可帮助你在教学上更为成功。一、研读课程内容。研读该章，以求更能掌握对约瑟斯密的教训的理解。一旦他的话语对你个人产生影响，你的课程就会更真诚，更有力量。见教义和圣约第11篇第21节。阅读时，要将教导对象的需要谨记在心，不妨将该章中你认为对他们有帮助的教义和原则标示出来。二、决定使用哪些部分。每章所含的内容都超过一堂课可以讲授的分量，与其勉强教完整章，不如审慎选出你觉得对教导对象最有帮助的教义和原则。例如，不妨选出要强调的一两个子题，以及一些问题，来帮助班员讨论所选择的部分之原则。三、决定如何介绍课程。课程开始时，不妨先分享个人经验，或请班员阅读章前故事，看看该章图片，来引起班员的兴趣。然后你可以问，这个故事或图片教导我们什么与本章主题有关的事？其他开场的方法包括读一段经文或该章中的引言，也可唱首圣诗。另一个不错的方法是告诉大家该课的重点，也可复习上一课所讨论的事件、人物、原则或教义，来提醒班员先前所教导的内容。四、决定如何带动讨论。课程大部分的时间应该用在讨论，因为参与讨论是帮助该员学习教义和原则最好的方法。复习本书中导言的建议，以了解如何带领能启发人心的讨论。不妨运用每章最后研读与教导的建议里的问题，也可参考以下建议自行准备一些问题。提出能帮助班员找出事实、事件、教义和原则的问题。这类问题帮助班员专注于你要强调的某些真理，并熟悉先知教导中的某些信息。例如，指出一段引言后，问道，这段话有哪些关键词汇或词句？或这段话的主题是什么？提出能帮助班员思考约瑟斯密所教导的教义和原则的问题。这类问题能鼓励班员省察并分享他们对约瑟斯密的教导之心得与感想。例如，你认为这教导为什么很重要？或你对这段话有什么感想？或这教导对你有什么意义？提出能鼓励班员把他们从先知的教训学到的事与个人的感想和经验做比较的问题。例如，你曾有哪些经验与约瑟斯密先知所说的事有关？提出能帮助班员学以致用的问题。这类问题能帮助班员思考他们 可用什么方法奉行约瑟·斯密的教导？例如，约瑟·斯密鼓励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如何应用他的话？提醒班员不仅要从他的话语中学习，也要从直接给予他们的启示中学习。见《教义和圣约》第121篇第26节。五，决定如何结束课程。你可以很快地做课程摘要，或请一两位班员做摘要。受圣灵感动时，为你所讨论的教导做见证，也可邀请其他人分享见证，鼓励班员在接受圣灵感动时，按照圣灵的提示采取行动。准备授课时，不妨参考教导《没有更伟大的召唤》B 部分第14、16、28和29章中的建议，也可参考教学指南中的建议。
带领能启发人心的讨论。
下列建议会帮助你激励并带领启发人心的讨论。寻求圣灵指引，他可能提示你问某些问题或请某些人参与讨论。协助班员专注于约瑟·斯密的教导，请他们阅读他的话，然后开始讨论并回答问题。如果讨论开始离题或引起揣测争议，就要指出该章的事件、教义或原则，借此回到正题。酌情分享与该章教导有关的经验，鼓励班员分享他们的想法、提问题、互相教导。见《教义和圣约》第88篇第122节。例如，你可请他们针对别人的意见发表看法，或请几位班员共同参与回答同一个问题。提出问题后，不要害怕会有一段静默时刻。班员在分享看法、见证和经验以前，通常需要时间思考，我先看看书本内容。诚恳的倾听，尝试了解班员的意思，并对他们的参与表示感谢。在班员陆续发言时，不妨亲自或请人把要点写在黑板上。用不同方法让班员参与讨论，例如，可以请他们分小组讨论问题，或和邻座的人讨论。不妨事先和一两位班员联络，请他们在上课前先准备好回答你所预备的其中一个问题。运用圣诗，特别是与复兴有关的圣诗，来加强所讨论的福音真理。唱圣诗也是开始或结束课程的好方法。不要仅为讲完所准备的全部内容而结束一段很好的讨论，让班员感受圣灵的影响，更愿意承诺奉行福音，才是最重要的。
适用于今日的教导。
本书所介绍的是约瑟·斯密的教导中适用于现今时代的主题。例如，本书不探讨先知的教训中有关产业管家职务的献纳律法之类的主题。由于圣徒尚未准备好奉行该律法，主已将之从教会撤回。见《教义和圣约》第119篇的前言。本书亦不探讨多重婚姻。早在1831年，约瑟·斯密便获得与多重婚姻的教义及原则有关的启示。他在世时教导多重婚姻的教义，也执行了一些这样的婚姻。其后数十年，在续任的几位总会会长带领下，教会许多教友缔结多重婚姻。1890年，会府五会长发表宣言，终止在教会实行多重婚姻。见正式宣言一。
本录音参考书目。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自此不再实行多重婚姻。本录音所介绍的约瑟·斯密先知的教导出自不同的资料来源，包括先知的讲道、先知自行准备或指示他人准备发行的文章、先知的书信和日记、听到先知说话之人的回忆记录，以及后来收录为经文的一些先知的教导和写作。约瑟·斯密的许多教导都引述自教会史。有关这些资料来源的进一步说明，请聆听本录音之附录单元。在准备本录音时，本书中的部分文字已做调整，以配合录音格式。例如，注脚和参考页数都已删除。